我们在好几周之前讲了那个生活中的孩童参与主日敬拜这个小的专题我们用两讲把它结束上次呢我们特别讲到孩子呢来教会呢他是教会的敬拜者，他不是来教会玩，我们也不是把手机或者把 pad 把书给孩子，当然我不是说把书全部拿走我待会儿还会去解释我要去讲这个主题，就是说孩子是教会的敬拜者，他来了教会他有一个跟大人一样的目的，就是一同的敬拜上帝。我们常常认为孩子跟着我来玩然后跟着我来教会呢比较安全，自己在家我并不放心所以跟着我呢我更放心，所以我让孩子跟我在一起，这样你不会把孩子视为一个敬拜者。既然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地和地上一切都属于他，就意味着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敬拜他，何况父母已经进到了恩典之约里面，孩子也受洗也进到这个约中他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从这个观念上要调整自己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告诉孩子说你是来敬拜上帝的纠正他的观念是非常难的。那第二个还谈到说孩子是教会信仰的传承者，就孩子可以来一间比较健全的教会，能够学习圣道的宣讲是教会的中心，他能够观看教会的圣礼，他能够晓得教会是有惩戒的，他能够在教会的圣职的次序上知道教会是以圣职为中心的牧羊，不是每天闭口张口说圣灵感动我圣灵充满我如果你的孩子在灵派就会长大，你的孩子也会求上帝指引我明天当如何去生活如果你的孩子在一间健全的教会成长，他会看见教会牧养中心是以圣职为中心的，他也会懂得圣经的圣职观，他也懂得教会的治理是有体制的他不是一种的随心所欲的治理，他在一间健全的圣约的群体当中，他可以和各个层面不同的人进行交往，而这种的新人类的社交是旧人类的社会不存在的。我们是一个新的人类，是教会是新造的，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的一个属灵的社群，而在这样一个社群当中，孩子可以和比他年龄长的或者比他父母和他父母同样年龄的，或者比他大一些的，或者比较小的，他可以在这个群体当中来过信仰生活，而这种的社交层次和彼此的交通或者交流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够给予的，尤其是这个城市化的生活更不能给予孩子健康的各个年龄阶层的社交。所以教会的存在呢，解决了我们罪人社交的问题，我们的社交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社交不分对错不分黑白我们的社交甚至是孤老终生不和人交往，现在你可能不知道你对门住的叫什么名字但是教会这个新的人类新的属灵社群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也同样，他在这个新的社群当中，他可以看见各个层面的人有一种交流，他不会在同年龄阶层当中过着一种单向的单年龄的单群体的这种社交生活，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发现孩子不喜欢和他同龄的孩子一起玩，他要找比他大的年龄的孩子一起玩，对吧为什么人都喜欢找强者，不喜欢辅救弱者，但教会的社交就完全的不同，而且孩子可以在教会当中目睹一种圣约家庭的观念，就是爸爸带着妻子，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敬拜上帝，孩子在这种视觉的文化当中可以成为教会信仰的传承者。大家可以读斯伯伦的传记， 他们的传记都会谈到他们的父母，他的祖父母对他们信仰生活的影响的这种的视觉传递影响终生。所以一间健全的教会的观念可以让孩子在这个教会当中去目睹、耳听、感触、真实的体验什么叫教会。他也可以把这些教会的传承深深的刻在他的记忆和脑海当中，他就会成为教会信仰的传承者。我们今天对这一点是忽视的。如果这间教会里面所有服侍的都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都是姊妹，从讲道到同工都是姊妹，发言的是姊妹，讲话的是姊妹，对这个孩子塑造是一种什么影响？各位知不知道？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弟兄都是姊妹的话，对孩子什么影响？如果教会都是老人没有年轻人，对孩子影响是怎样的知道吗？孩子会认为说，教会啊都是老弱病残的群体，男人从来不会来教会的。所以教会的这种健全性可以塑造孩子他对教会观念的认识和领受，这种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以来也屡次讲过啊，讲过那一种在灵派过信仰生活的他的父母，他也跟着父母在灵派过信仰生活，后来离开了灵派，在改革宗教会过信仰生活，但是他的言辞、他的表达、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灵派那种视觉和听觉的影响。他上学、他选配偶都要怎么样呢？寻求圣灵跟他讲话。所以错误的教会观塑造孩子一种错误的扭曲的信仰观念的继承，同样一间健全的教会观念，他会塑造孩子健全的教会观念和生活，这种呢是非常明确的。还有第三个，孩子是堕落的有罪的存在。如果一个父母不相信罪的真实，罪阻断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他对孩子的看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孩子罪不至死，还是有良善的，上帝可能会怜悯他的。父母对罪的真实的认识彻底，他也会真实认识他的孩子也是个堕落者。他知道我身为父母需要被圣灵的更新，需要依靠基督的救赎，他也会相信我的孩子也需要被救赎。我的孩子是堕落的，我的孩子是从肉身生的仍然是肉身，我的孩子必须像我一样从灵生的才是灵，因为他深切的晓得谁能从使污秽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都不能。如果你身为父母，你认为我的得救不需要全靠恩典，你会把孩子视为一个没有完全堕落的人，你不会看重他的得救，你也不会看重他需要救恩。在历代的宗教改革后期的信条当中，皆会告诉我们，人在母腹中就有了原罪，而这个有原罪的孩子，他必须需要外在的蒙恩管道领受福音才能够重生得救。因为他们相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耶稣也说过你们必须重生。当你每一周带着孩子来参加礼拜的时候，是在宣告一个事实，我的孩子是一个全然堕落的存在，他必须需要重生，他需要外在的蒙恩管道圣道的宣讲，他也需要像我一样领受新的生命。如果你知道罪是很真实的，堕落是真实的，你会把孩子参加敬拜领受救恩比任何事情看得都重要。为什么许多父母把孩子在主日这一天中午的是礼拜给孩子报各种的辅导班， 因为他没有看见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希望的堕落者。如果他不看重自己的孩子是堕落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孩子是需要绝对救恩的拯救的，他会把主日这一天最有效的一天扔给那些世俗的教育者，来摧毁他们的灵魂最主要的核心。我没有否认辅导班，辅导班是必须的，孩子需要学习吗？啊，这个是你办不了，你需要花钱请别人帮你去教你的孩子。但你却忘记了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需要接受福音的教育，而这个福音的教育是漫长的，像你的孩子学习一样，你的孩子怎么补课怎么学习，孩子成绩不提升，你着急还是不改变。我昨天看了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对话，笑坏我了。孩子的第一标题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是什么呢？起床挨骂刷牙上网课。我爸爸的一天玩手机啊，这个挨骂就是挨他妈妈的骂啊。后来写到妈妈的一天，妈妈一天是起床啊骂我骂爸爸。你的孩子你怎么给他努力，他的成绩不可能提升。孩子参加敬拜是一样的，你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训练他在信仰上有成长有改变，你发现训练很多次他的改变甚微。如果属实的教育让孩子成绩成长都很难，属灵的教育更是很难，而且他还没有重生，他需要被父母在有形的教会透过有形的管道来训练孩子，使孩子成长，使孩子进步。所以你每一次带孩子来教会，你是要告诉你自己和你的孩子，我是堕落者，我的孩子也是堕落者，我需要福音，我的孩子也需要福音，他和我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父母对罪的这个教义认识的薄弱，他就不会认为救恩是必须的，他对自己孩子的看法都保持中立，甚至接受儒家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我的孩子啊，没有问题，或者早晚会得救的，他没有迫切的心。所以一个真正的圣约中的父母，他是非常急切的，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自己更早的领受福音。当你看到你的孩子让他读经、祷告、家庭敬拜的时候，他总是这事那事摇头晃脑，你不着急吗？你不盼望他像你一样快点领受救恩吗？所以说你对孩子的看法决定你是否带领他参加主日礼拜，是否带领他来过一个健康的教会信仰生活。孩子是什么？是教会里的敬拜者。孩子是什么？是教会信仰的传承者。孩子是堕落者还是良善者？是堕落者，所以他要和我一起参加礼拜。每一个主日的礼拜都是在宣告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基督，需要他怜悯拯救，需要他施展救恩的膀臂。都有人会提出异议来说，你们如此看重圣约的孩童参加主日礼拜，是否有相关的依据呢？我们说是有的，就是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些经文成了改革宗教会在圣约里的观念的共识，神的恩典应许临到我，也要临到我的孩子，我需要有形的教会过信仰生活，我的孩子也需要在有形的教会当中来过信仰生活。在养育孩子我们做得非常不好不是说大家，是我做得非常不好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应该跟孩子去谈论福音，能够让他在他能够理解福音的时候能够以至于得救。不单是我自己的孩子，就连大家成为会友的孩子们 都需要在教会的这种牧养之下，直到这个孩子领受福音。所以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有许多的观念需要去教导，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神做我的神，也要做我孩子的神，他做你的神，他要做你后裔的神，这是非常明确的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的本质在乎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中，上帝要透过圣约的家庭让他的百姓继续的存留。凯伯尔在基督荣耀的身体当中，他提到上帝保存教会的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他说上帝 通过圣约的家庭让他的教会的人数得以延续，就是基督徒信主了，基督徒孩子信主的蒙恩的可能性，得到应许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这个在历史中的这个证据和历史的显明多得不得了，所以上帝通常会透过这样的手段让教会的人数，让教会的存留更加的久远，就是圣约家庭的观念。对于敬虔的父母而言，就是能够生养教导敬虔的儿女作为教会的属灵的遗产，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去。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教会通过传福音，通过传福音让外邦人可以信主进入教会。因为在教会之外，在圣约的这个之外，还有许多的未归主的人，他们也有被上帝拣选的，也有被上帝连续的啊，这是真实的。所以上帝也希望我们透过带领人归主来教会，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让教会的这个群体延续啊，继续的扩展，在每个时代得以存留啊。这是凯伯尔在他这个教会论的书中提到两种方式。那周必克在靠主应许养育儿女也特别谈到，他说神通常会在他圣约的后代中来成就救恩，而这种方法是普遍的方法，神会透过这种普遍的方法来救赎信徒的孩子。在历史中写满了无数啊这样的证据，神也在信徒的家庭当中兴起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服侍他，这个是非常多的。那么你说那些没有归主的人怎么办？那些没有归主人后来信主了，他也成了上帝圣约的子民，上帝会透过他的家庭再繁衍后代，而且这种家庭的观念在上帝的救赎历史 当中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中断过，让已经是圣约家庭的家庭繁衍后代，实行救恩的计划。上帝也透过那些不是圣约家庭的人，透过他们归主，再透过他们的家庭再繁衍后代，一代这一代的延续下去，这种方式是非常的明确的。我们也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每一个都是应许的后裔，从肉身生的不都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按应许生的才是。保罗告诉我们，凡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能够说生在圣约家庭中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得救的，我们只能说上帝通常透过圣约的家庭来增加属灵的后裔，增加教会的人数，是上帝延续信仰最通常使用的方法。也会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出现叛道者，也会的。那么在诗篇22:30-31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祖所行的事必传给后代，他们必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生的。45也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必永永远远称谢你。145，这代 对那代称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他的大能。这个解释上有许多人有异议，他们认为这代对那代是什么呢？都是属灵的对属灵的讲的。我们可以说属肉身的后裔跟属灵的后裔，它是一种交叉而存在的，甚至同时存在的。可能在这个属灵的圣约的家庭当中，有敬虔的后裔，也有不敬虔的后裔。虽然同是圣约的子民，有可能有一天这个会得救，也有可能那个在约中会失落，会灭亡，就像雅各和以扫一样。他们俩同为雅各的儿子，但是得救的只有几个呢？只有一个，就是雅各。在这种重叠的交错里面，我们要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但是有可能老大会得救，老二有可能会失落，有可能老二老三得救，有可能老二失落，有可能老二老三得救，老大失落，都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约的家庭当中，用敬虔的方式训练孩子，带领他过信仰生活，是每一个圣约的父母在这个约当中义不容辞当尽的责任，是不可以推脱的。而且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的家庭当中总是出现失落的和被拯救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另一个是谁呢？是以撒。而两个只有一个是应许所生的。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一个被爱，一个被遗弃，所以旧约里面透过圣约的方式延续信仰清晰可见，也同样在圣约的观念里面看到，有的最终也进入到上帝内在的救恩里面，有的他没有进到上帝救恩的内在的关系里面来，也是存在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因为家庭有人信主孩子信主呢？有，提摩太。提摩太从谁领受的救恩呢？外祖母啊，外祖母。你又知道家庭啊，这种约的延续是多么的清晰可见，而且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奥古斯的母亲因为很敬虔啊，所以啊，当然并不是说敬虔可以换得救恩哈，就是他的母亲非常敬虔，他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得救，十年如一日的为了孩子流泪祈求。有一位主教告诉他的母亲说，你的孩子不会失落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位母亲常常流泪为他祈求。后来奥古斯丁也真的从被盗淫乱的那种生活当中归主，成了伟大的西方重要的神学家和教父啊。斯布珍也是，斯布珍他们可以说不能说三代了哈啊，他们家四代都差不多是牧师，他的祖父，他的爸爸斯布珍，还有斯布珍的儿子啊，代代相传。那你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像他们的这个孩子一样？首先你要成为像他们父母那样的父母啊。所以斯布珍跟他的这个祖父母的关系非常的近啊，他的祖父母在信仰生活影响斯伯珍非常大。他的祖父母让斯伯珍经常去背诵这个以撒华兹的圣诗，而当时以撒华兹的圣诗呢有750首。斯伯珍这个人呢天生记忆好，没有办法，我们可能十天背不来一首，而且他1000一首都可以背下来。小的时候他的祖母说，你每背一首我给你一便士啊，就是这个英文里面这个钱的货币的称呼哈。他的祖母说，不要背那么快，我快破产了。就他的记忆非常好，就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对斯布人影响是巨大的。当然斯布人后期也出现了那种的不能称为灵性软弱，就是对信仰的怀疑和不信啊。到了后期17岁左右的时候，真正的蒙恩得救，不再是知道，不再是晓得，而切实感受 就位。那么最早十七岁做了牧师，十九岁在英国很著名的那个都市会幕教堂来牧会哈。因为最近在读他的一本传记哈，读完之后呢，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太多过于去讲一个人的英雄的一面哈，没有讲一个人不像英雄的一面。其实斯伯顿也有很多的软弱怀疑，他的软弱非常多，因为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不是在背后说，知道吗？你可不要想，哎呀，背后说一句无所谓了，不是的。当时对斯伯顿的攻击不是在背后说，而是报纸的头条。成为名人是有代价的，因为斯伯顿这个人嘛，学历很低。是报纸就各种报道这个 无学问的知识小民啊，教导什么教授啊，教导什么学者和博士啊，各种的毁谤抵挡斯伯顿。而且斯伯顿还有一次讲到，因为教会起火了，出现踩踏事件，死了几个人，然后报纸呢就各种的污蔑斯伯顿，还有许许多多的软弱，特别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光看传记认为，哎呀，真英雄啊，其实背后也有像狗熊一样的样子，特别的软弱，特别的灰心失望啊。所以你会看到斯伯顿的他的家庭影响巨大的，马太亨利也是如此，迪考文更是如此迪考文的父母很敬虔，训练他的孩子家庭敬拜唱诗，操练从家里为宣教奉献。迪考文的父母订那个宣教的书刊给孩子看，这个迪考文因为看了这个书刊，对宣教对中国很有想法，所以后来迪考文他的弟弟他的姐妹都来到中国所以这个蓬莱登州的有迪考文潍坊就有他的这个弟弟迪勒波这些呢都是在家庭之下，在圣约的里面，他们后代一个接一个的去侍奉上帝，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更加实际的说，在我们今天教会里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也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因为父母先进到上帝的约中，虽然父母原来不懂改革东西，不懂圣约神学，但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信主，我们更容易接触福音以至于得救，有相当高的比例，对吧当然同样还有另一个比例，就是你们家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但上帝的恩典闯入你的家中，闯进你的生命中，撞开了死亡的门，把我们带到救恩里面来。这两种都存在，但是你问一问在座各位，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因为父母是基督徒，今天你也蒙到上帝的恩典，你接触救恩的机会比外邦的儿女们接触更多，离救恩更近，你认识上帝的距离比他们更短，更有捷径，因为上帝通常透过这种方式。所以说带领孩子参加主日礼拜是每一个圣约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上帝用最普遍最常见的方式将救恩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这是可见的。那么我们要思考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约中的孩童以主日敬拜的这个实际之道，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来训练孩子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前面是理论性的可以构建我们的思想，重新认识上帝让我们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也可以知道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透过哪种最常见的方式把他的这个救恩的延续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那实际指导指什么？就是我们如何带领孩子来参加主日礼拜。带着孩子参加主日礼拜对每一个父母来说都很头疼可能在我们教会头不是很疼如果说去另一个教会，我们孩子也没有被训练，那个教会也不允许孩子跟父母一起礼拜，你就非常头疼非常担心孩子的哭闹，孩子的不安静会扰乱别人，会遭受白眼被遭受白眼呢是常见的事情，我特别见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孩子哭的话，就是把头转不起，谁家的孩子 万一你看他，他用眼斜你，哇，这个矛盾可大了，啊，下次不来了，啊，但是这个伤害还是被印在心中。所以对，就算在一个比较重视孩子参加礼拜的教会，孩子哭闹令父母也很尴尬，尤其是孩子他哭闹不止，怎么说都不听劝，如果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话，父母就更担心更忧虑啊。最近半年我们家老大主日经常睡觉，我也很担心，我也很忧虑。会不会有人说，哎，传道人孩子也睡觉里面，难道传道人孩子不上厕所吗？就是孩子会在某个阶段出现各种问题，他有可能那个时间他就不喜欢，你怎么说都没用，他就睡觉，各种问题都会出现，没办法避免这些问题。所以带孩子参加礼拜对每一个父母来说既是挑战又是非常盼望的事情，又想带着盼望的心带孩子参加礼拜，结果孩子的这个不安静或者不安分又使你很失望很沮丧，得出一个结论来说，算了吧，下次别来了，来也不好好听，对吧？其实这样的结论呢本身是一个错误的啊。对于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有方法，好的方法可以改变孩子的态度，好的方法可以让教会变得不像一个菜市场啊，可以让教会慢慢的变得更安静啊，可以更加的看到孩子和父母非常和谐的啊，一起来敬拜上帝啊。那我特别想到六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问候。什么叫问候？因为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对孩子非常忽视，他是一个孩子吗？所以没有必要对他重视。有的父母抱着孩子到耶稣面前来，门徒就拒绝，耶稣说你们不要拒绝，耶稣就教导了一个天国的真理来告诉孩子很重要，给孩子们祝福。所以很多基督徒对孩子很轻视，对孩子不打招呼，对孩子不问候。我说的不是父母啊，是父母之外的父母，或者还有没有做父母或者没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孩子要重视。孩子每一个孩子来教会要热情的跟他打招呼，要蹲下你高大的身躯啊，跟他握手，跟他击掌，让知道教会是非常欢迎孩子的，因为孩子是一个敬拜者。从属灵层面来讲，我们也是弟兄姐妹，在有形教会来也是弟兄姐妹，所以你见到和你同龄的弟兄姐妹啊，有问候；见到比你矮小的从属灵层面的弟兄姐妹，难道不应该和他问候吗？不应该和他握手吗？不应该和他有交际吗？是应该的。所以一个不问候孩子的教会是不可能有孩子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我们未婚的还是有家庭的，对每一个孩子要带有一种热情，像这个孩子第一次来教会一样。或者你认为说我见到有钱的孩子我非常的热情，你都拿出这种态度来看待这个孩子，何况你关注的不是钱，是孩子的灵魂，对吧？所以你要对这个孩子有加倍的重视。因为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见一个慕道友，在聊城的时候，他从美国后来经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介绍在聊城那个认识。第一次见面，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孩子特别好，跟每个孩子都握手啊。他比我高，应该得有一米七五，一米七八左右哈。他蹲下来给我们孩子每个孩子都握手，跟孩子打招呼。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跟我说：“你看了吗？你看人家大哥对孩子啊。”所以我就非常受启发啊。我们如果对属灵的孩子们，在约里的孩子也应该如此，就是能够抱一抱他们啊。当然，抱一抱也需要分男孩女孩啊，但是像简单的握手击掌问候啊，这个也要讲究性别，也要讲究啊绅士风度，可以让孩子感受到来教会很重要。来教会之后，教会里的 这个长辈们都很欢迎我，都很喜欢我，他又很愿意来教会。啊，你要对孩子不能气馁，知道吗？啊，打一次招呼孩子不理你，打两次还不理你，你就失望了。不行啊，不能失望。你要每次主动的和孩子问候，所以从问候上改变，从忽视到重视。第二个，时间上，时间从少到多，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和大孩子一样能够做很长时间。因为从主日礼拜开始到结束多长时间，将近一个半小时，是多是两小时左右，孩子坐不下来。训练孩子从五分钟开始，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一点点的开始。不要想着让孩子一口吃成个胖，他没有那个定力，大人都坐不住，何况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坐不住。能安静坐五分钟就给他鼓励，然后呢，你可以带一些书，带一些不发出响声的玩具，跟他说，你坚持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读这本书。下个礼拜挑战十分钟，可能一个月之后挑战二十分钟，积少成多，就能够让孩子在主日礼拜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坐的时间更长。所以这是一个训练，这是需要付出心血的。你一边需要听到，你还需要顾念你的孩子。所以训练孩子，他不单是要用声音的问题，他需要付出心思的，啊，需要方法的，需要用各种的智慧想出各样的巧计来帮助孩子度过他艰难参加主日礼拜的这个时光。所以你给孩子可以做一个计划，不过这个月挑战每个月的主日礼拜能够和你做十分钟，你看着表，十分钟之后呢，你就给他一本书，给他一个本子，好了，你今天做了十分钟，啊，我们继续挑战四个礼拜，再以后我们挑战二十分钟，一点一点挑战，孩子可能就能和你一起坐下来整个主日，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定力，更专注。第三个，榜样。当你参加礼拜的时候，你要给孩子做榜样。父母是孩子的活圣经，如果父母在礼拜的时候摇头晃脑刷着抖音，你的孩子认为敬拜狗屁不是，敬拜没价值。我的父母告诉我不要玩手机，他自己拿了手机视手机如命。我的父母告诉我敬拜上帝很重要，结果他把上帝敬拜的态度当空气一样。你的孩子也不会认为敬拜很重要。所以父母的每一个榜样对孩子而言，孩子认为敬拜上帝真的很神圣。每一个主日我的父母穿上干净的衣服，打扮的又帅又漂亮，兴高采烈来教会，证明这一天很重要。没有这一天，我的父母就寝食难安。我得像我父母一样，孩子看到你唱诗很投入，听到很投入，孩子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吸引我的爸爸妈妈。孩子一看，没有小猪佩奇，也没有海底小纵队，啊，是敬拜上帝，是因为看不见的上帝，用唱诗，用听到，用圣礼，啊，来聚焦了我父母的这个眼睛和注意力。所以你的每一个举动对孩子而言是一种见证。如果你认为说我的孩子无所谓，他早晚会得救的，啊，从这种层面来讲你讲的没有错，但是你从责任来讲，你是一个忽视孩子的父母，连孩子的行为都训练不了，怎么能训练孩子的内心呢？训练孩子的内心强如工程，训练行为呢，也好比跨入壕沟，也非常难。所以说，父母敬虔的榜样对孩子而言，这种身教 特别重要。没有身教的父母，在孩子眼中来看，你是没有资格要求我敬拜上帝，一起唱诗，一起听道，一起礼拜，一起唱诗。那第四个，期待。期待是说从煎熬到期待。礼拜不是煎熬。一个没有期待的人在礼拜是不可能有收获。一个不期待有收入的人，他是不可能好好的去工作。你必须对你的礼拜充满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不要礼拜六就跟孩子说，哎，又礼拜了，又礼拜了，一边装包一边，我真不想去，我真不想礼拜，够了。你都煎熬，你都难熬这一天，你的孩子能期待吗？没有期待。所以一个不期待的父母就有一群不期待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啊，所以一群嘛，就啊，一群不期待的孩子。所以应该每一个主日之前让孩子感受到敬拜主日是值得向往的事情。如何表现出来？礼拜六准备，准备什么？准提前准备书包，准备沐浴更衣，把头啊洗得滑，这个啊又亮又滑，把衣服整理得又干净又漂亮，干什么去？敬拜上帝去。你不要每个主日早上起来慌里慌张，包呢？圣经的衣服呢？头还没洗呢，这是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呢，孩子也认为哎呀没意思，去干嘛去？你想，如果你参加婚礼，提前准备吧，应该，哎呀，穿什么衣服，买什么皮鞋，打什么领带，红包准备多少？但是如果你不想参加一个人的婚礼呢，哎，行，穿点衣服就可以了，红包找个就行了，拿二百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期待的婚礼怎么想呢？给200，哎呀太少，500也少，给1000，还得穿好衣服去。礼拜也是这个样子。礼拜新教徒被称为灵魂的集市，要想去赶集需要带好充足的银两啊！你礼拜六把钱准备好，信封准备好，衣服准备好，干什么？去教会见上帝去，参加宴席，参加婚礼去，每个礼拜都要如此。孩子会变得蛮有期待的。孩子期待可能不是去礼拜，可能去见好朋友。我们家温迪说，哎呀，这个礼拜可以见盟约了。我们见上帝应该这个样子。我们带孩子也是这样去准备自己，你的孩子会蛮有期待的敬拜上帝。其实我们这个中国人呢，非常缺乏那种仪式感。姊妹们应该感同身受，情人节仪式感太少啊，所以对于过节呢，慢慢的就淡化了。每一个新年都过，每个新年都过，感觉过节没意思了，没有趣味，没有童趣了。礼拜也是，礼拜人会厌烦的，会厌烦。要保持什么呢？保持新鲜度。而这个保持新鲜度是在乎父母，在乎父母希望在主日当中可以与上帝透过圣道与他相遇，可以有更多的对他的认识，对他的这个理解，看见神的尊荣。而这种期待应该化成一种实际的行动。只有这样，不想去的主日会变成想去的。你看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就不想跟你来参加礼拜。如果他有能力了，他可以摆脱你了，他就更不想和你来了。应该每一个礼拜带着敬虔的态度呢预备。 不要礼拜天早上起来装包，家里鸡飞狗跳的，叫你洗头你不洗，这一装包你不装，圣经放哪儿了？圣经教义放哪儿了？哎呀，这个孩子说，哎呀，受苦去了，坐监去了，这个不好，知道吗？而这个训练很长时间，啊，所以我们家最早之前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之前，啊，就是礼拜六没有好的准备，后期我们就礼拜六就，准备要洗澡，啊，要洗头，啊，然后准备把包准备好，什么带什么东西准备好，穿什么衣服准备好，啊，应该带着那种热切的心，啊，好像恋人一样见恋人去了。你见恋人的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哎呀，眼镜不太好，哎呦，圈子擦个粉盖一盖啊，头发梳的亮，男的要打摩丝梳的锃亮，干什么？见恋人去了。主日应该也是如此啊，老夫老去没有了激情，对不对？梳什么脸，洗什么头啊？主日也是一样的，我们对神的恩典呢会麻木啊，会麻木。为什么感恩教会注重这个圣餐呢？因为讲道讲来讲去啊，会麻木的，而圣餐比圣道呢更直接有力的，用属灵的方式绘画了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死的场景，不是我们看见，通过信心的眼睛观看这一幕，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更能够使我们冰冷的心被温暖。保持热情，保持期待很重要。第五个问题，提问。提问是什么意思呢？要常常提问孩子，从一句话到一个故事再到真理的提问。当你的孩子能够去表达的时候，你要常常去问他，每个主日问他一句，今天听的什么呀？孩子会说，哎，我听到讲了哪一个故事，他讲不下来，他只知道，这就很好，你就不要再批评，不要再说话。你每个礼拜提问，一年52个礼拜下来，孩子就知道，我的父母每个礼拜都会问我，今天听了什么呢？我的本上记了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哪一句故事我听见了，哪一个内容我听见了，我记下来了。你要常常提问孩子，训练孩子能够记忆真理，去聆听真理。没有提问就没有学习，就没有长进。你要每个礼拜回家的路上或者回到家问孩子，今天听到什么了，有没有有趣的故事，有没有有趣的情节。如果他记住一个情节，记住一个故事，就证明他在听了。他虽然没有记住真理的核心，暂时来说不重要，你可以慢慢的训练，他就能够记住，他就能够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去知道，每一个主日我的父母要提问我有没有听到真理，这个是一个过程。第六个，敬拜。这个敬拜是说从家庭敬拜到公共敬拜。家庭敬拜呢是孩子参加公共敬拜的基础，如果每一个礼拜有家庭敬拜的训练的话，孩子可以做5分钟做10分钟，和爸爸妈妈来到教会依然可以做5分钟做10分钟，他在他的家庭里面有了真理的这种的熏陶，到教会他也能听得懂讲道。据说有位清教徒的牧师啊在这个问下面的这个会众的时候说，什么是祷告，一个孩子就把小孩的问答的什么是祷告给背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牧师跟孩子对话的频道是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你的孩子每天都是小猪佩奇蹦一哼，牧师问罪人落在泥坑里面，孩子说，哎，小猪佩奇又掉泥坑里面了，啊，你不能这个样子。所以孩子真理的思维是需要不断的训练的。家庭敬拜不是只在桌旁 包括在车里的任何一个事件当中，都能够用真理的思维引导自己的孩子，孩子可以形成真理的思维，这种真理的思维和逻辑他可以听得懂讲道，而这种训练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你要带领孩子有固定的家庭敬拜，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你可以给孩子读圣经的故事，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用真理的这个方式，用一个事件的方式讲述一个真理给孩子，孩子可以产生真理性的逻辑，而这种逻辑训练可以帮助孩子能够参加公共敬拜，甚至可以从听不懂到听懂，从不想听慢慢到听。这个过程需要几年？不要问几年，你要问需要十几年。从你孩子出生会做到他十岁啊，这叫一训啊，十五六十七八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可能到二十岁还需要你的帮助，这是两训，直到他能够真正得救重生的时候，你只需要督促他就可以了，你再也不需要去问他今天听的是什么了。你当他过去二十几岁之后已经结婚成家了，你的父母的责任已经完成多半部分了。所以说从家庭敬拜和孩子属灵的谈话到公共敬拜，也是能够帮助孩子正确的参加主日敬拜的最实际的操练和方式。所以我们身为教会里的丈夫，更需要在真理当中竭力的追求，因为你要成为这个家里的最实际的属灵的指导者，你不能总是被妻子带着走啊！你要总要带领妻子带领孩子，总是要成长的吗？所以一个丈夫如果对真理无知的话，他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他也无法带领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希望做丈夫的啊，要做大丈夫，就是能够啊，在属灵上养育这个家庭啊，帮助妻子帮助孩子，能够训练自己有家庭敬拜的习惯，有能够用属灵的方式给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能够训练孩子的真理的思维，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改变，他能够更好的参加主日礼拜。那上一周我们特别说，我们有家庭有孩子的父母希望去买那一本《子女心父母情》啊，我们好好的读那本书啊，按照真理从心到行物的养育孩子。养育孩子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把教会论的课程提到成人主日学里面，而主日下午我们一起讨论所读的《子女父母情》，我们在养育孩子上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不足，把孩子养育好是非常艰辛的，有很多沮丧，这些沮丧如果没有方法的话，就会落在各种的愁苦里面。所以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有太多事情需要去训练我们自己。所以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所有的父母们在陪伴孩子的事情上应该竭力，应该 要牺牲自己，要付出时间，要付代价去养育孩子。非基督徒有时候比基督徒更殷勤更努力，他们把各种课程给孩子报满，他们把各样的辅导班给孩子塞满他的生活和时间，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在属灵的事情上也需要竭力，像非基督徒的父母一样，他们望子成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然后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成为将才。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反思，要训练自己，要克服我们的惰性。如果你是基督徒父母，你把时间用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你应该悔改，特别是教会里的弟兄做丈夫的，你应该让你自己的 这个属灵的方面成长提升，你才能更好的去养育家庭，养育孩子。我们只有在这方面进步的时候，我们这个家才能被属灵的氛围充满。虽然家庭里面有很多事情令我们沮丧使我们争吵，使我们束手无策，但是一个不建造家庭的人总比一个这个无所事事不关注家庭的人更惨。你开始建造的时候，你的家庭可能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你不建造的话，你的家庭有可能就会慢慢的滑落，慢慢的失去更多所以愿主能够特别的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个生于恶中的孩童参与主日敬拜，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